方面也是我在其他教会讲到，另一方面最近高桂林宣道会他们的国语堂的牧师因为离职了，所以请我去稍微帮帮忙，所以这几个月里面我去那边帮帮他们，所以中间也谢谢大家的带导，也谢谢大家的关切。我也知道我的女儿跟女婿在中间，你们也给他很多的恩惠，也给他很多的关怀，他们实在是非常的感激。他们都离开这里，心中充满了大家给他们的爱，给他们的祷告跟支持。我对他们在工厂上是非常非常重要。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只有六节经文。所以如果这六节经文好像很短，但是这个里面的内容相当相当丰富，每一个在启示录里面给教会的写的信都是非常非常内容非常的浓厚的这个信息。所以中间呢我可能只能够把一些的资料拿出来，但是在这个中间呢我每一个我处理的资料里面呢我都有它的出处。所以大家就完了之后，如果你想要这个 outline 的话呢，你要这个的话呢，你可以问 Lily， 她可以给你个 line， 你可以中间每一个出处。我希望如果中间愿意再追求多一点的，你可以找你到这出处去看那些的出处，能够帮助你更加理解。这中间还有很丰富，可能我今天早上所能分享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希望大家能够更体会这中间的信息那种的丰盛。在这一个中间，我如果今天早上可以分三段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分享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实在需要你的灵亲自来引导光照。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只能谦卑在你面前，求你亲自的在我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向我们说你要我们向我们说的话，对我们每一个生命，主你都有你自己亲自的旨意在中间。愿你再一次显明你的旨意，也再一次照着你的旨意改变我们每一个人。在中间我们听到主你的话语，我们的生命再次得到你宝贵的能量，加添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能够活得更像你。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这三段的六节经文里面，大概是可以分为三部分，它的中间的平行非常稳妥，所以它第一前面两节经文是讲到对于这个别加摩教会的一些的赞许，中间他们做了很多有很多很好的工作，跟着呢对他们一些责备，对他们中间有些事情呢做得不对的，需要悔改的。第三方面呢给他们一些的盼望，知道教会怎么样可以再一次挽回他们应该得到神的祝福那一方面。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先用看看别加摩这个地方。别加摩这个地方呢，在丁道尔的他的资料里面可以给我们很丰富的知道呢，丁道这个别加摩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原本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但是在亚历山大帝之后呢，别加摩这个地方呢属于这个 Atlas 这个地方呢亚特他勒的这个王国，这由这个王国组成之后呢，这个地方呢别加摩就比较重要了。而且在公元133年的时候呢，他的王国的最后一个王帝这个耶加勒的三世，当他结束他的王朝之后，他把这一个他的王国给了罗马，这个那个时候他的地位更加提高，他是成为罗马的一个省会。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别加摩的地位是越来越高。别加摩它位于呢内陆，所以它离海岸在海岸呢大约15里，所以在商业方面来讲呢并不是很重要的城市，因为它的实在它不接近海港，但是它在行政方面呢却有相当的相当的重要性。而且它更重要的一个呢，它有20万卷的这种大的图书馆，除了在亚历山大在那个时间内亚历山大的图书馆最大之外呢，跟着就是别加摩，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文化的那种的超越在这个时候这个能够有这样子的图书馆，表示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人的学问的水平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英文里面的 parchment 这个字其实有就是 pergamon 这个字转换回来的。所以可以说这个城市代表呢是在他们这些皮羊皮卷，这些羊皮书卷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由埃及在1288年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文献、所有的一些思维思想学问都是用这些的羊皮卷来到记载的。那时候没有指头，也没有其他的东西，没有其他罪，所以这个是代表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献，也代表他们的一些文化的水平。在我们的七个教会，在你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神灵胆乐在土耳其，就是小亚细亚这个七个教会，你会看到了这个约加摩是第三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七个教会的是好像是照着时钟的方向所走的。七个教会的位置呢，你会都会看到在这个不同的今天我们先分享第三个教会，然后所有以后有机会是分享其他教会，前面有两个教会，所以大家看到地理上的位置，这个七个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顺着次序你会能够知道。如果在今天去的话呢，有一些的古迹留下的一些古迹，可以看到的古迹呢是这一个城的留下的一些的以前的建筑物。在这个建筑物中间可以知道呢 Pergamon 这个地方呢，别加摩这个地方原来是在一个山上面，是一个大石头上面的，所以这一个上面的这个建筑这个城市是非常非常雄伟的，这因为它居高临下在上面。大家看了这上面这些很多很多的建筑，多数都是庙宇，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知道这位上面，但是这一个实在是很壮观的一个建筑物。今年去的时候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遗址，但是现在的名字不叫做 Pergamon 了，现在叫做白加蒙卫城Pergamon， 它是 Pergamon， 所以你去那地方你找 Pergamon 呢你找不到，但是你找 Pergamon 呢你就会找到这个城市现在的这个名字。你还可以看到那里的遗址里面看到那个看得不太很清楚啊，那个可以看得到，可以看到这些的剧场，在这剧场中间它这种雄伟，那种的雄伟可以看到那里地方的博物馆，现在那里还有一个博物馆，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相当多那时候留下来的古迹在那个地方别加摩呢，在另外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中心，所以这个地方不单它是文化，因为它有皮书卷，更重要的呢，它是那里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在那个地方所发展的很发，就是像在希腊的这个医药之神呢，这个 Asclepius 这个神呢，在这个地方医治，所以有很多的假神的医治在这地方，所以使得这个地方呢是觉得是一个很得医治的地方。所以在近代里面有这个有称为叫做 Ludus 这个路尔德，这个法国路尔德这种概念，就这个地方呢是来到这里求医治的这个好像我们的这个医疗中心一样的，但是这都是这是一种思想上，也是一些宗教上的一些意念。在中间呢有很多的假神 ，Zeus 是他们的假神，戴安尼索。这些都是有相当大的庙宇的。等一下我给你看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在上非常重要的假神 Athena， 所以它这些的庙宇呢，使得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多异教跟这个异各种思维的中心。别加摩这一个字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呢是结婚或者结合的意思，当然也有高楼的意思，因为它的地势非常的高，所以在它那个两个意思中间呢，这个教会与世界呢是联合在一起，教会在世界呢取得崇高的地位。别加摩预表在第四世纪呢，这初在康斯坦丁大帝宣布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的时候呢，直到第六个世纪呢罗马教皇形成为止呢，政教合一的教会。所以别加摩这一个教会呢，他你看到他的里面呢有一部分时间他是受逼迫的，在罗马之下被逼迫的，但他也有一段时间呢是被罗马接为国教的，这个基督教变成国教的时候，变成隔夜满当夜之间就变成这个基督教就变成一个非常崇高的宗教，而且是政教两个合一。所以我们等一下我们思考这一个教会的时候呢， 你要想在历史上这个教会是经历两个不同的一个时期，对这个教会呢有相当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期里面。在这第一段里面呢，讲到对于别加摩教会的赞许中间呢，这圣经耶稣基督他所写给教会这个教会说，有两任的利剑的，当然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说告诉这个教会，借着圣灵告诉这个教会，你知道你的居所的都是有撒旦座位之处，但是他也讲，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的时候，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处呢，你们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所以这一个地方在这里面是充满假神、充满险恶的地方。所以如果看到，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候这一个里面，这一个山顶上，这个城市里面，它有多少的大的庙宇，这些都是假神的庙宇。而在每一个庙宇里面呢，你看到绝大多数呢是代表在这个里面代表他们的在那时候宗教的情况。你也可以有这个里面理解呢，那个时候这个教会它所处的这个地位是多困难啊，因为其他的宗教，这每一个其他的异教，这每一个的邪教在中间的时候，不单只是有啊他们的人数上的优势，他们在政治上的优势，他们在经济上的优势，在各方面。所以看到这些异教在这里的时候，当然对于别加摩的教会也有相当的压力，也有相当的他们对他们的一些的逼迫啊，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是对于别加摩教会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在这个当旁边周围的异教如何的兴旺，而一般的群众都是归向这些教会的时候，别加摩的教会是应该怎么处理？至于讲到他是撒旦座位之处，真是这个地方呢，实在是充满了撒旦的座位。所以大家中间用一个 Zeus， 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祭坛，相当大的祭坛。今天如果你去这个博物馆里面，你还可以看到他们重建的这一个祭坛在这个里面那种的雄伟啊。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它很大的部分没有重建，那只是整个一件这个台阶。这一个你可以看到这中间呢，他们是如何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被这个异教、被魔鬼所占据的地方。这个山顶、这个山头上就是魔鬼所占据的地方，多少的异教邪说在中间。在别加摩的殉道者中间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文献很清楚的讲的安提帕。这个安提帕在这个本人分身边呢，他的意思呢叫像父亲的意思，他的名字。但这一个在教会的历史上呢记载并不很多，所以但是这个在教会的历史上虽然记载不多，但是呢他是的记载非常的可靠。他是一个至死忠心为主见证的，他受试炼是用自己的血印证了他自己的见证，成为主指出一位著名的殉教士、殉道者。这个是在教会历史上不能可以磨灭的。所以在这一个中间，虽然说这个教会好像是在一个很有行政权力的这个地方，但是他们所说的逼迫是绝对是可观的逼迫。而且在其他的异教的逼迫之下，有很多人在中间丧生，安提帕只是其中的一个，他们取了一个中间这个神赞许他们的，我想不止教会中只有一个，乃是教会中如何不会因为安提帕他的牺牲而再一次妥协了他们的信仰，他们继续坚立相信站稳他们的信仰。这是很不容易做的一件事，这是很难很难形成的事。当所有的潮流流向是一个异教的风的时候，你还能够站得在稳定你所相信的，这是一个极难极难做的工作。在今天的世界里面，前一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新闻上面，这个Bartella 这个地方，在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刚刚被解放，大家都在新闻里面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在这个 ISIS 的这个控制之下，过去的很几年中间， 这个当他们解放了之后呢，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不单只是教会被拆毁了，这个教会里面完全的，你会看到中间有多少后来的故事传出来，中间有多少人为中间丧生了。在 ISIS 的领导之下，叫今天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一样存在，基督徒被斩首的，被无缘无故的被斩首的，因为信仰的缘故，今天这个时刻仍然在进行中。所以我们觉得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不要想着那是过去的历史，想着那是也是今天的写照，仍然有多少的教会不单只是在中东的地方，在世界，在非洲，在亚洲甚至在美洲，在南美洲，都仍然受到逼迫，各方面的逼迫。基督徒因为他们的信仰，因为他们所相信，因为他们所站立的位置，仍然被屠杀，完全不是因为罪恶，完全不是因为罪犯，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所以我们也再一次纪念到他们的工作。所以耶稣基督赞许他们，称赞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在主里面有个了不起的这种的行为，这种的见证。但是主对别加摩教会也有责备，他对他们的责备的里面呢，是在第14-15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的面前，教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们那里也有人照这样子服了尼格拉一党的人的教训。在这简短的两段的经文里面，在这指出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在他教会中的一种的传说。巴兰我们都知道，巴兰呢在旧约里面指到巴兰的时候呢，讲到巴兰在这个比尔的得罪耶和华的事呢，使世人呢都因为深的印象，有着很深的印象，对此事呢成为个灵性堕落的一个代替词。所以讲到巴兰的时候呢，我们联想到呢，巴兰是引导神的百姓走入一个堕落，走入一个灵性低落，离隐蔽去敬拜其他人的一个代名词。所以巴兰这个虽然在旧约在民数记里面讲得很清，民数记31:16提到巴兰这个人，但是其实巴兰这个字这个代名词呢，已经是很广泛的用了，是引导这个神的门徒、神的使徒是神的信徒能够离开真道的。所以在民数记31:16，那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呢，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呢遭遇了瘟疫。所以巴兰这一个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思想，也是一个异相当强烈的一个异端。他的跟这个一些事情的结合性非常强，而他的对于他也是一个有相当的吸引力的一种的异端。所以在一般人当了解巴兰这一个异端的时候呢，并不很容易的分辨出来如果他的陷阱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在圣经里面记得，在丁道尔的他陷阱有两方面。第一个呢，他是指出的如何让这些信徒呢吃敬拜过偶像的食物，这个在哥林多前书8章也讲过，这敬拜偶像的食物，这是呢第一方面呢，这是一方面在外面呢能够污染一个人对于他的信仰呢是一种的侮辱，对他对信仰是一种的背弃。所以他们吃这些拜过偶像的食物呢，其实有其他的意义，因为也有中间的他们的异端的相信呢，你吃了这些拜偶像的东西之后呢，你有一种能力能够胜过一些的魔鬼什么的。但是呢，这些都是假的，这些都是罪。所以在这一方面，在外表来到使他们腐败，使得他们堕落，同时之间在这种的异教的敬拜中间，在这个时代永远都是加缠着淫乱。因为在他们的庙宇中间，他们的敬拜的过程中间，都是有男女混合淫合这种的惯例。所以呢，在他们的庙里面呢，其实他们有 有相当的一大队的这种妓女啊，庙里面的妓女，而这些的妓女是为男士们享用的，因为在他们的敬拜里面，在他们的信仰里面，这是他们操练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所要相信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相信能够生长生养众多，所以他们不但是在一个人的外表外面方面来到使到一个人腐败，连到在淫乱中间使得一个人的内里面也腐败，所以这一个的宗教呢，但是有相当相当的吸引力，所以对当时的人呢，在一方面这一群人所代表呢，是一个很强有很富有的一个形象，一方面呢又有代表他们中间有性方面的放荡，使得他们呢也好像觉得呢他们在另外一方面有这一方面的吸引力，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种的异端呢，在当时候是绝对受欢迎的，一般人绝对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追随的一个思想，而且很追求的一个异端。在尼格拉党呢，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并不多提到这个党的里面呢，主要的呢是提到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个尼格拉这个党的起源呢，也有不同的思想在这中间。从前呢，其中有我们的初期的教父里面呢，也有不同的艾仁纽呢，他的这个教父，我们的以前的教父艾仁纽，这个他的教父呢，他认为的这个尼格拉的这一个呢，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六章第五节讲到这个选出七个执事中间的那一个尼格拉。但是也有教父呢，初期的教父在亚历山大的格林里面呢，不认为那个是他这个尼格拉党是由那一个执事所引起，所以中间呢是有一些争议，世界中间有点讨论，到底这个尼格拉党的来源是怎么样呢？其实还是到今天还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了解。但是呢，有一件事很明白的，在这个如果你查的资料里面大确定，你明白了，尼格拉党跟巴兰这两个字原来的意思里面呢，都有得胜，但是呢也有伤害的意思。那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们是一个得胜，就是一个 victor 啊，但是他有伤害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尼格拉党跟巴兰这两个呢，虽然他们不是同一个党，但是他们有很多思维方面呢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有些的在这一方面的想法呢，是实际上引导神的百姓呢走向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异端。他在这个圣经里引诱信徒犯罪，败坏他们的道德。巴兰在旧约时代里面也是一样，在尼格拉党他们那里面是属于那些坚持巴兰教的人。彼得跟犹大呢，还在他的书里面都指出这个巴兰的错误。在古时候的教父里面，经常也都提出这个尼格拉党这个事，所以尼格拉党在当时是一个很可怕的一种的思维，但是在初期教会里面，尤其在别加摩的教会里面，在以弗所的教会也有提出这个尼格拉党，这个别加摩教会里面绝对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异端。绝对不是一个很边缘的，所以这一个是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的。你说今天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没有？有，太多了，太多了。不要以为这是启示录所讲的，跟我们今天没关。跟我们今天的太有关系了。中间我们今天早上我只提一个，叫做繁荣福音。繁荣福音英文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他们也跟于连于成功神学 Successful Theology， 这一个是极可怕的一个异端。 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聚会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很少的群，几万人他们聚会，这些是一个极可怕的异端。为什么我说他极可怕的异端？他们的所讲的福音半对半错，半是半非。你看到他们的网址上，他们讲的这些他们的福音，你看了，哎，都很正确啊，讲的都是跟我们信的差不多啊，他也讲了主耶稣啊，也接受主耶稣啊，所以很容易就是包了糖的毒药。你看到上面的，你就觉得，哎，对呀，所以你不要想这些人是这些人参加那个几万人参加那个东西都是糊涂蛋，这几万人都是觉得自己很聪明的得胜者。我是得胜的，在这一个福音里面讲的是神的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不单只是救赎我们的身体，主要救赎我们的贫穷。所以说如果你信主耶稣，你就神的祝福就临到你，你就会有就有财富。当你没有财富的时候，当你病的时候，你就有罪。所以他们一路的思维都是你要给，你要给，你越给的时候呢，神给你百倍。所以他们的号召力是什么？今生得百倍，来世怎么样？不记得了。马可福音讲的，耶稣基督讲的，今生得百倍，来世怎么样？不敢讲啊。神的话语，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好听吗？当然好听。所以他们叫双赢，我在这个世界上也赢，我到下一个生活我都赢，我在今生得百倍，我在来世得永生，好不好听啊？可好听了。你哪这个药太容易卖了，谁不买这个药啊？谁不信耶稣啊？啊，你信了耶稣，你捐100块，神给你10000块，百倍嘛，你捐不捐啊？当然捐。所以这个思维里面的这个走偏那个思维里面就想到是投资，我投资这个神呢给我百倍。但他忘记了在马可福音所10章30节所讲的是完全不是那回事。怎么样在今生得百倍啊？神说，彼得问神，我离弃了我的家人，我离弃了我的家，我丢下我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你，我得什么？耶稣跟他说，你来跟随我，你要丢弃这一切，你来跟随我，你在今生得百倍，在来生得永生。这些人有丢弃吗？才不丢弃呢。这些人就拉得越紧越好，这一生里面他要富有，他要赚，要百倍，他的百倍是财物质上的百倍。所以这一种的思维呢，并不是在别加摩的时候才有，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你今天里面，这是个极可怕又是包着糖的毒药。你吃这个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甜的不得了，而且容易卖，绝对容易卖。国内有很多很多这一方面的基督徒，他们在开会的时候他们的标题是今生得百倍，来世怎么样？得永生，双赢人生。谁不做基督徒啊？你告诉我哪一个不做基督徒是笨蛋，是吗？断章取义，把圣经的一句话就切出来，其他东西他不理，不明白，在那个东西讲的那个今生得百倍，并不是讲的物质上得百倍。耶稣说，你丢弃了这一切，你要有跟随我的心的时候，你要把这一切都看为粪土。好像保罗说，我看万物如粪土，唯独得到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不讲这些，这就有极大极大的诱惑在中间。有多少人陷在这个中间？前一个阵子，我就跟另外一个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讨论这件事情，我就觉得，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去纠正他们的思维。我并不反对国内建教会，很雄伟的教会，很壮观的教会，和惊人的建筑物，不对，我反对。国内的教会建一些的教会，建一些建筑物，人家说王牧师啊，你去国内，你要去杭州去看看那个教会啊，你要去温州看教会啊，我不去。我进到那些建筑物里面，我看了，哇，我心里在想什么？这些钱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吗？中国还有那么多穷苦的人，中国人还有那么多教育没有教育受到教育的人，中国人还有那么多的孤儿寡妇，中国还有那么多的医药方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还社会上有多少的问题解决，你建这个礼拜堂适合吗？为着什么？为了夸耀，我们有几千人聚会，我们的礼拜堂里面应有尽有，比北美的教会的礼拜堂好得多了。我们坐在这里，他看都不看一眼，这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非常可怕，非常可怕。这些事情呢，如果你单单用一方面来看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好像讲的也很严重。但是你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多少在神的忠心的仆人为他服侍的，都是穷的，都是病的。神所重用的人，在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都是放弃一切，为着别人的生命，为着别人的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是为了自己变成个土豪，不是为了自己能够有什么夸耀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很留意，有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能单方面，我们要多方面去看，我们要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像别加摩的教会，神看到这个教会并不是完全坏，只是中间有一群人，他讲的中间有一群人这样去做，所以对这个教会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希望，但在这一群人的时候，神对他们的警告是：你们需要悔改，你们需要悔改，这是个盼望。悔改是好事，当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得到神给我们的祝福。所以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悔改的时候，我们都会留意，在主耶稣他经常讲悔改，他说无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我本来不是要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在神面前神要我们悔改，悔改是我们唯一的盼望，我们的归还到神那里去。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5:7讲到，一个罪人悔改，天上的也要为他欢喜，比较比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更大。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做错不要紧，我们学习悔改，我们再一次转移我们的方向，再一次归到我们主那里去。彼得后书3:9，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又有人以为他是延迟，其实不是延迟，乃是宽容他们，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但是人人能够悔改。所以神对别加摩的教会的盼望是悔改吧，转回吧，走错了没关系，重新来，重新走一个方向，重新归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讲到，我要将那隐藏的马拿赐给他。在犹太人的思想中也有一种想法，也有这个一个讲法，就是这耶利米在他们这个圣殿被毁的时候，他把这个天上那么来的马拿藏起来，他说以后在弥赛亚来的时候，这个马拿会再一次显现。 其实呢，我们真正理解呢，主耶稣自己的话告诉我们这个玛拿是什么。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定永远活着。我要赐给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赐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玛拿。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当我们再一次转向神的时候，神说我就将这个隐藏的玛拿赐给他。白石在圣经里，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很多的讲法，我今天早上就不讲，有七个不同的讲法。白石代表什么啊？这个白石呢，也代表啊，这个赦罪释放，也代表食物真正这些东西呢，如果你有机会，你等一下的我你看这个outline 的时候，在你的里面你会自己慢慢去研究。这七种不同的讲法对白石都是一样事情，可以归纳到一样，这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在白石上的心名是一个得胜的记号。那清楚了解，这个得胜不是尼哥拉党那种的得胜，尼哥拉党那种的得胜是伤害人的得胜，这种得胜是靠主得胜，在主里面得胜，是完全不同、全然不同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就要听。今天神带给我们别加摩教会向他所写的信，也是向我们所写的信，在险恶的环境下我们至死忠心，在诱惑的安稳中我们坚守真理，在任何的经历上我们靠主得胜。我们一起读读好吧，这三段愿也是我们的祷告，愿我们神也赐给我们在他里面的得胜，他的白石跟他的玛拿。好吧，我们一起读。在险恶的环境下至死忠心，在诱惑的安稳中坚守真理，在任何的经历上靠主得胜。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再次把你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眼睛看到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心里很明白主你话语的意义。你说那要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要我们警醒祷告，警醒在你面前守望，在你面前坚守你的真理。所以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位，我们在主你的你的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上的时候，不要被其他的异教异风异端影响我们，我们能够为主你忠心至死，我们也坚守你的真理，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得胜又得胜，看到是主耶稣的荣耀，不是我们的荣耀，看到是主耶稣他的高举，他的旗帜高举，而不是我们的旗帜高举。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主耶稣，你是再来的君王，而我们再一次夫妇敬拜歌颂赞美高举你。愿你在我们中间作王，愿你在我们心中作王，恩待我们每一位，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